如果单单安住在那里，不动的话，那个是时间到，得到了所谓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乃至于啊无设定，将来这一生饱满了以后，你就升到那个天上去，多少大劫安住在一动都不动。那然后呢，毗婆舍那品是观察，一定要用我们的思维的这个观察啊，这个或者世间的是非或者出世的啊如理非理，就这样。当你观的时候呢，这个心呐、啊、就不能集中起来，因为不能集中起来，所以你的观的力量啊也就不够。就是现在双运道呢是这样，哎，你呀、啊。定越强，那个观力越强，反过来你观越强啊，那个定越强。我说这两个人矛盾的，你怎么可能碰在一块儿来呢？这个就是要如理的教授，他修学有一个次第，一先一定啊，先的止，可是不必生的定，然后呢在这个止上面就练那个观，当你有了定了一观的话，那个心散乱了，散乱了然后你再把它放完再去止，止了以后呢，然后再去观，不断的练习到后来的话，当你这个定性跟止相应的时候，观力也跟着增长，反过来当你观的时候，那个止也越来越啊深入。就因为这样啊，所以当他得到了这个伤运以后啊，他要提起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啊，那个定力非常的凝固，非常的啊坚固，而且呢因为定心坚固，所以他那个观力啊也啊敏锐，能够把世间的一切真相才能够啊真正的看透。这个修学出世的这个不管三乘必须要的，这个详细的在后面再说。若心论云，激发精进矣，亦当诸等之。前面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这个是资粮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方便，后面真正重要的智慧资粮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定慧，反正就三学当中，前面属于戒，现在这地方是真正的定慧。第二，修备方便，那么修学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为当是为修学尽力，所有胜利就不修孤患，色目踏实，自当广说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什么的修的方法呢？还是跟前面一样，说修学这个的殊胜的利益，以及不学的它的缺陷，这个在后面的专门讲指那个时候啊详细说。第三，尽力的差别，如前所应，就自信分为四出世间。如果求那个定的自己的特质来说，世间定跟出世间定，就品有三，就作孽分为身心，现法落住尽力，引发功德尽力，扰业有情尽力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种分类，分成三类，怎么分法呢？就看它的作用功效，你为什么这样的？那么这样的话，分成三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身心现法落住，这个定以后啊，使得你身心呢、啊，眼前当下。安住无边快乐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呢，由于这个定呢、啊、能够引发种种功德。第三类呢，在这个定当中啊，能够饶业有情，可以从这样的分法。当然也可以各式各样的分，不过呢真正的分总有的它的特质，我们不必啊，就是啊无意的去分，你不去管它。初为注定，即能引生身心清安，所有尽力，那是现法落住。二为助尽律，能引神通、解脱、偏处及胜处等。啊，这个都在后面那个色目塔当中讲，共助圣问所有功德。啊，这些。三为由尽律能引十一种扰业有情事，就这个三类。第四，正修彼时应如何行？正修的是怎么学呢？是随修和善三摩地，皆当具足六种殊胜，六波罗蜜多，自助尽力也，安利他是尽律师于如前说。 这个第四跟前面的每一项的第四一样。第五，此等十义啊，随念发心为行一而正修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学的净律波罗蜜多有一个特征，什么特征啊？哦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啊。实际上呢，不单单是了解，是发了这个菩提心，由于这个心而随行，跟着这个心而来的这个行为。所以啊，你发了菩提心，这个作为依据啊，一切诸行的根本。现在学净律也是如此。这一无漏净律啊，位于暗的一切有情啊，彻立修学。所以我现在自己学的是无漏，换叫出世的。同样的，不但是为了自己求出世，而且要使一切有情啊，也同样的啊，得到这个无漏相应之定。无漏相应定是出世间的，换句话说，是解脱生死、成佛作主乃至。此坚固增长以地上做尽力做所缘尽，那么把这个概念，这个发的心啊，然后呢随分随力的能够发起了，坚固了，增长了，然后呢真正学的时候啊，不是普通一般世间的，而是以大地菩萨所行的种种尽力啊，作为我们的愿望而去努力。所以在这里啊，这化验呢，我们呢应该有机会，必然要看看看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去从德云比丘第一个一直到最后啊，开弥勒楼国产那些大善知识，每一个善知识啊，告诉他，哎，我得到什么的善目的，这种善目的都不定啊，不是普通定，都是什么无漏，而且大乘不共的，而且必定是啊，定慧上运俱转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特征。这点我们必定要了解它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愿境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是凡夫，所以这个我要目的要学这个啊。如果是成佛的话，那我要救众生了，我不是去学了，这个要了解啊啊。那么，以这个作为的愿，因为这样的愿，所以啊，虽未能圆满净律啊，也因时时精进不舍，随力学习，信义坚信诸善目的啊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是的，我们在因理当中，所以并不是真正能够做到。所以说，虽然没有能够真正圆满这个净律波罗蜜多，但是啊，要想学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精进，学定那非精进不可，没有精进就无可能，就无可能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学定啊，那实在是我们普通啊，也就是说，哎，看见他难得了有这个心了，给他种一个善根，好好好好叫他一下了，啊，这都是啊，跟小孩子像幼稚园小孩，来来来排排坐，吃咕咕，大家这样，啊，也是高高兴兴，高兴完了以后回去了，就是如此而已，就是千真万确的。真正要学定的话，不要说这种殊胜的大乘的定啊，那没有精进是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了啊。那么有了这样的情况，那个时候时时精进啊，随分随力的学这个信义精进做善目的，在住上固然是，下了住胡藏不然，这千真万确的，千真万确的。现在我们不妨看看眼前的事实，那禅宗的祖师们，那是典型的就是这样。上座的时候固然，下座的时候你问他在干什么，对不起，还在那里，那千真万确的。所以一切实处都在那地方，嗯，又看一个啊，这潮州有人问他钩子还有佛性也无，说个无，哦，就这样。当然当初潮州大老人他没有说这个，一直到南宋大卫中高禅师以后才学这个，因为那时的人根性慢慢的钝，他全部精神贯注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后来由啊转了一个是参一个念佛是水，那都没关系，真正重要的他什么时候一切事都在摆在那个地方啊， 古来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呢形容这个东西，或者说啊，如上考比，像父母死了以后全部的精神啊忧心愤愤，或者是说像欠人万贯钱财，哎呀，以前的万贯呢，以现在来说啊，欠人家几亿的财产，这样啊，啊，那心里那个债主逼在那个地方，或者像前面那个奸商家占阎罗子的那姻缘啊，那个刽子手在后头，你一心一意的摆在那地方，吃饭你也不晓得吃些什么，睡觉也不晓得睡些什么，拜佛也不晓得拜些什么。所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，所以很多古代那个禅宗那个大德们，现在都是如此。哎，他正要上厕所，跑到厕所出来了以后啊，出来了裤子忘了穿，绝对不是笑话呀，他全部精神摆在那地方，这样，那至于吃饭了拿这个饭碗拿了个半天，都不知道干什么忘记掉了，精神一定住在这个地方了，这样的，这个才是真正啊，真正学定的这个样子。你不要看这件事情很难哦，你得到善巧的话，这个事情都还千真万确，还不难呢。最主要的还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这个方便。所以一直说呀，你学这个东西啊，闻思为先，一定要如理听闻，了解了这种，而这个开头的一定是啊，胜利过患，一定说这样做对你有什么不大的好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法总觉得哎呦要放掉这个要这么难做，他不啊，修学法正善巧就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对你有多少好处，千真万确。你把这个念头认识了，然后呢反过来说你不做有多大的祸害，这种心境提起来了以后啊，修学法的的确确并不难啊。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必然应该了解的次第。那么现在说好了，这个有了以后啊，然后呢随力的去学，是若不尔之啊，如果不这样的，恒为学处罪数染作，余生中啊亦难学菩萨等此所有学处。你不这样努力的话，眼前呢、啊、也是在罪染当中，将来呢也很难学这个。若能学者，基于宪法也少善乱心，属修善心实力强盛啊，能够学的话，现在心就少善乱，而且呢修的实力越来越厉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当然更好的将来呢，就像经上面说的，身心喜乐，净律波罗蜜都皆已圆满，你将来很容易。所以有很多人的的确确，我们往往看见这个人一学就会了，不是这一生学会的呀，说生就有了，念佛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啊说，我一再说，不要说看见，哎呦，他念佛很容易，他说生早就有过了。假定你看他这样容易，你也学他的话，我始终觉得这个太没出息。如果从现身可以看得见的话，我想我一再说，今天再说一遍，那些念佛一下就得到了，我觉得学的好没出息。这个人六祖，我也觉得好没出息。我只有学一个人，学释迦世尊，然后呢跑到泥莲传呼遍上面，前面那个六年苦行我觉得也毫无意思，我一定学最后那一晚，住在那个湖边上面，带起头来看月亮，一看成了佛了，这个才是我们该学的，我们必定要了解。所以这个因果的关系在这个地方，你认识了这一点的话，你自然会了解了啊，他是他的，我现在看看我什么，你要了解这个还是什么，那这样前面的照这个次第正确，这是佛法的特质在这里。所以说以色目他是那么你能够这样的话很容易圆满。关于这个详细的道理啊，在后面必学色目他的时候啊详细说，这个地方啊就暂时不提。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323页，那么说我们发了菩提心，由愿心而进入行心。所谓行心，就是说有了这个愿，要满这个愿呢，一定要跟这个相应的因行啊，因行到了，果就圆满了，这个就是无上的佛果。那么前面的五度当中已经都讲完，讲到最后般若 啊，现在我们看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分五啊，学这个也分五部分。第一个慧的自性，我们了解智慧的特征啊是什么。然后呢，第二生慧的方便，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启发智慧？第三慧的差别，那么要启发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有什么样的不同啊？每一种有它什么何等功效，这个功效的对治是什么毛病，然后呢产生圆满什么功德。了解了这个，下面正修是这样修法。然后呢还有最后一点重要的关键性，再总结起来说明一下。进出是慧的自性，慧为欲属观世能卷则法。一句话，智慧是什么？就是对于我们所看的事情能够选择如理非理啊，能够晓得这件事情如是因干如是果啊，这个中间的种种必然的关系，事理之间的所有正确的真实的内涵，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话，那么自然你呀做起事情来会一点都不错，因此你得到的结果能圆满无缺，这个完全靠智慧来辨别。所以做事情尽管是手脚去做，可是判别告诉你是非因取舍，却不是手脚的能力。就像我们前面常常说的，五度如盲，六度如道，是五度就是啊，那就相当于手脚去做，但是做得好不好，怎么做法等等，那是引道者。此处是说通达五明除等慧，那么现在这地方呢，总说把五明啊五这个五样我们应该了解的，能够啊完全的了解。实际上这个五明就包含了我们眼前所对的一切内容，一切内容。你对这个有了正确的了解，自然你处理任何事情的结果得到圆满。修行更是如此，你对你修行的方法如果没有正确了解，尽管我们有很好的心，很想去学，确实盲修瞎练。若菩萨地云，未能悟若一切所知，即已悟若一切所知，减宅诸法，普缘一切污名处转，以内名而因名三一方名是生名无功巧名，当知皆是菩萨慧之自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因正与一切世地人菩萨地所说的，就是说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凭这个东西能够由此而了解物，是正确的如是的了解我们所对的一切，所应该所知道的一切，以及已经由此而步步上升，已经所了解一切啊，这个一切的法是非，是的该取，非的该舍啊，这个都要用了智慧辨别知书取舍，然后我们的行持跟着去做，那么就得到圆满的结果。这个是它的内容。那么至于说能悟若一切跟已悟若两个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是还 没有真正见到实相的时候，通常我们说地前啊，或者另外一个名词就是闻思相应之会，以物若说地后登地以上，登地以后，就是经过前面由于闻思把握住了解了修行的法则，照着这个次第如法修持而得到实际上的验证，彻底见到一切事相的真相，包括真俗二谛啊，在这个不管是真俗当中，它内涵你能够彻底圆满的了解辨别它是非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慧。那么而这个智慧它的所关照的对象是普遍一切，把这个一切总摄起来，说五种明处啊，这是在这个里边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智慧是普圆一切我们所对的这些事情，这个分成个五个内涵啊，这个我们该明白的，就是内明，就是啊，佛法。佛法这我们了解，他们为什么叫内明呢？就是平常我们观察世间都是观察外面，我们现在非常简单的说明啊，也不必用佛法的定义。实际上呢，应该说那这个佛法本来就是说世间现象，我们就用佛法以世间的名词来说明，这个大家就很容易了解。比如我们现在讲科学，大家就赞叹科学，科学的确也对世间有相当的贡献，但是他说明的却不是内明，证明外面不灵里边啊，这我们大家都了解了，这宇宙的一切万物什么等等，那么拿什么东西来观察呢？每一个人就是拿我，那么我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他却不一定真的知道。实际上我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不必深深去说它啊，通常我们指的就是一种透过我们眼睛所看，耳朵所听，身体感受以后呢，然后啊，这个真正的领啊，就换句话说，我们拿世间来说，就是我们的知识知见，就这样说，拿这个东西去观察世间万事万物。可是我们平常世间万事万物来看，你的眼睛这个样，我的眼睛不一样，耳朵个人等等标准不一样，所以科学家很精彩，他想出一个办法来说，现在啊，不是用你的眼睛我的眼睛看，我们共同定一个标准，共同定一个尺度，于是在这个世间的很准的当中啊，他就定了几个标准，所谓时空啊，你的时间也许讲一天一什么，一天分钟工啊，昼三十，夜三十，现在它共同的标准说这个叫做24小时，一小时多少分多少秒，这个时间的标准有个客观的标准，而那空间我们也有个客观的标准，然后呢说衡量的客观的东西是物质，也有个客观的标准，不管是你音质是公质，乃至于大家彼此互通的这个制度建立起来，换叫这个共通的标准，然后在这个标准上面去衡量这个事物的内容的话，你才能够有个共同的基础，有个共同的共识，在这个里边呢，你就能够认识它的内涵。这个所以科学之比平常来的正确的原因，就是平常常常说很主观的，现在我们把那个主观的因素把它拿掉，对呀，所以他发现了很多真相，以前人说不了解，以前的人因为凭着自己的眼睛来看，所以觉得哦，地啊是不动的，太阳在转的，现在发现不对，太阳不动的，地在转， 以前的人呢发现了是吧，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现在也觉得不对，天根本没有这样东西，地却是圆的啊，那是凭什么呢？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客观的标准，先把那个标准确立了，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属衡量的，或者拿这个标准去观察属观察的，那个时候就可以观察得出一个共同客观的标准来。可是里边有一样东西它遗漏掉了，我们每个人拿我来去看，那么刚才说的，不管我是眼睛耳朵我的身体，个人的的确能力不一样，然后呢你的概念也不一样，这个东西什么谁也不知道，结果拿这个东西去看的话，这个里边就问题来了啊。实际上呢，科学家的的确确拿他的方法去找的话，没办法去找，而且绝对没办法找到。其实这个道理说起来非常简单，佛法里面常说啊，子不自戳，火不自烧。那个手指啊，你摆在这里，他手指摸摸一样东西可以摸到这个什么感觉，可是他手指能摸别的，他不能摸自己，是你两个手指摸到了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手指摸到他，这个手指摸到他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自己那个手指摸到我自己。同样的，我坐在那个柱子上连为一体的话，我就没办法把那个柱子，我坐在椅子上没办法把那个椅子搬动。现在我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东西，我自己没办法来找到它。结果呢，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啊？那有问题。所以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比喻是说，比如你现在衡量一样东西啊，我们大家说啊，我们要去买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多少钱呢？3块钱。那我们当中大家属于3块的话，那大家没有什么争论，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当然大家用的是新台币。结果啊，偏偏我们的心思却不是有这样的共同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就相当于说啊，一个是英国人，一个法国人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香港人，一个什么日本人，然后呢各人跑着来，他说的一块是一个法郎，他说的一块是一个英镑，你说的一块是港币，我说的一块是台币，他说的日元，那这个比例之间差的个18000里，你就没办法大家来衡量，这是各是各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明白的事实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一点，事实也是如此，我们呢尽管客观的东西有个共同的标准，但是对于这个共同承认的客观的标准当中，却还有个人的想法。这你看这样也是桌子，我看这张也是桌子，可是你看的这张桌子的话，你会有你的想法，我看有我的想法，这个想法就不统一的。这第一个，不要说我们各同个人不同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在不同的时候去看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同样的进一步用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要衡量任何一样东西，你说哎，我坐在那个桌子上面，这个桌子上要多长多宽的，拿了一根尺量量它，那个尺本身是固定的，你说你用台尺也好，台尺啊我们中国已经叫老尺，现在呢叫市尺或者是公尺，那没关系，你总是这么一个单位固定的，那么一尺两尺，两尺半，还是两尺3×5，那没关系。现在量的东西啊，不是那根固定的东西，拿根牛皮筋，然后呢，你蹦得这么，它也叫，哎，怎么？你说它一个单位长度吧？蹦得这么紧也叫一个长度，蹦得这么紧就这么长度，这么松也叫这么长度。结果呢，你这个时候蹦得松一点，一量量量量，这张长度哈，说啊，有几个啊？有20几个单位。然后你拉得紧一点，是让长这个桌子还不到一个单位，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桌子没变，这是说你自己那个牛皮筋拉得紧一点松一点，是不是这个样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我们不检查这一，看看我们的心，今天呢很高兴，心里面哎呀欢喜得很，那好像啊风松松的，今天呢心里不高兴，拉得紧紧的，绷得紧紧的，这样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对这件事情的衡量又完全不一样了。